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上次有跟你们分享到说公司正在搬家搬迁当中嘛，那雨恩这一周呢已经到了我们新的暂居的据点去上班了，有新的上班路线，新的午餐选择，一切都还在探索跟适应当中，如果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再跟大家分享咯。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要继续用一首歌谈一段关系。 Kevin 老师和海正姐继续要分享他的故事，这一次是他的爱情故事。今天的歌曲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访问了这个邱海正，海正姐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然后也真的让我们突然间知道原来这首歌它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也能够了解刘文正刘大哥对海正姐来说，在他的演艺事业当中，这个一开始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贵人。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访问海正姐，也要请她继续来跟我们现场唱好听的歌。那请海正姐跟大家 say 个 hello。
Hey Kevi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我又来了
呀。太棒了哈。那我不晓得今天海正姐想要跟我们分享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其实应该算是我应该在我的演唱生涯来讲算是最成功的一首歌，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哇，这首我们家也都还会唱耶。
对，现在其实它其实有很多版本，
对，
就是游鸿明的版本还有像叶爱玲的版本，其实有蛮多歌手他们也都重唱了这个歌，以至于也是有一些人忘记是海正才是原唱。
是。
对对，就是爱我的人我爱的人。
是，所以这首歌也是唱得很苦很苦的感觉，对不对？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都蛮流行像这样子的歌，
然后
歌名要蛮长的，很绕舌，
对对对对，可能到十个字左右，
一定要这样的。怎么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会想起
我
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不对？然后对，都要很长。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是
对，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超长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流行歌，就是它其实就在讲一个时代的潮流吧。不过我想，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因为也许是我的声音声线的关系，就是唱一些失恋的歌会好像最适合，
还蛮有特色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从飞鹰唱片我转换到了上华唱片以后，其实那一个转变其实还蛮特殊的，就是我就脱离了像是什么飞鹰三叔所以就进入到真的是我个人的
自己的路，
对对，走我个人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系列唱了，其实我刚刚讲过什么，从像我这样重感情人开始，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开始，然后这一首爱我的人我爱的人，还有爱你十分累七分，就等等像这样的歌其实一连串有很多，然后包含那时候有非常经典的这个八点档连续剧，什么白娘子传奇，然后我们唱了很多那当时的一些主题歌、所以其实当时我的那个唱片公司呢，所有的歌手包含李翊君、高胜美黄安然后孟庭苇然后这个什么还有什么东方，不是东方，那个什么 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
对对对，齐秦、嗯嗯，哇，那时候真是全盛时期，
嗯嗯、
有许多许多好听的这些情歌，
嗯，
对，
嗯，
而且情歌哦，以失恋的歌最好卖
，OK，
越惨的卖的越好。
好啊，那我们就先来听海正姐帮我们现场来唱这一首《爱我的人和
我爱的人》。盼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哇，在刚刚那首歌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哦，特别特别的吸引我。他、嗯、说：“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同样受罪。”
嗯，
对
对，爱与被爱同样受罪。
对
对，
这句话呢，其实就呼应到我们这个节目哈，为什么要来谈这个亲密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哦。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学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跟我们讲说，人生有一个两难哦，
嗯，
就是好像人总是会想要去找一个伴，
嗯，
可是这个伴呢找到了之后呢，又害怕跟他靠太近，
嗯，
因为一旦跟他靠太近的时候，不小心就被他伤害，或者是伤害到他，
嗯，
就很像两只刺猬想要把彼此抱得更紧，就互相刺伤对方。可是另外一个矛盾说，好，我如果不跟你靠太近，我就跟你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又觉得很孤单，虽然你就在我面前，可是却觉得我们的距离好远好远哦。
是是是，
所以
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歌会这么受欢迎哈，卖座。我觉得许常德就是写词的这位这个创作人，他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他真的可以抓到很多人的心境。
对，
事实上其实我们如果常要问人家说，哎，你觉得爱人比较幸福还是被爱比较幸福？
没错，
好，很多人大部分选被爱，
被爱
对不对？
对， 对，没错。
但你知道你如果被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爱，
那也
是其实
是
很痛苦
的、
哦、
对，
真的是很痛苦。而且你知道那种致命的吸引力是很可怕的。
是，
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嗯、
他们对于爱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会比较戏剧，
嗯，
就是有点戏剧化的那种呈现，可能是电影看多了吧，哈，
对，
所以他就觉得哦，要不然就极度浪漫，
是，
要不然就要极度的虐待，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他觉得那样子好像感觉上比较
是爱得更深，
是
对对，
然后比较刺激一点，
是，
好，对，但不过我真的是一个对于感情的事情的话、嗯、我会觉得我有自己的洁癖、
嗯、
就是 我如果那不是我会喜欢的人的话，他不管他怎样对我示好或干嘛的话，其实基本上我都会闪得远远的。对，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像男孩子，尤其是我在一群运动员的当中，然后呢，所以我碰到男的运动员也比较多一点嘛。那进入到演艺圈，我反而觉得我很 safe， 你知道吗？因为大部分演艺圈的人，他们就会比较喜欢那种看起来比较好欺负的人。然后我这种
不敢惹你，
对对对，不太敢惹我，感觉都比较高大。然后所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我其实对于感情的事情是比较洁癖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想要像有些人会觉得是说我就好啊，我就是放一点机会给别人啊，好这样，然后就可以在几个人当中在那里游走啊，暧昧不停啊，这样我是比较不会，我就是而且我这人就是很死脑筋，一旦认定了
是
其实就是一直一直往下走。
所以听起来海正姐在那样一个演艺圈的这种大染缸里面却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哦、
我其实感谢主啦，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外形跟性格、啊、其实还好，就没有变成别人的猎物，你知道吗、啊、对当然就是说你说会不会有一些诱惑啊什么哈、的确也有，
还是有，
对，的确也有、不过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出道之前呢，其实我的父亲就曾经跟我讲过，就是说、不是只有你要做人啊、就是说你做得好不好，我们一家人都被你拖累。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也就是非常的规矩一点，然后就是只要我工作完毕，我其实就回到家。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过，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我很死脑筋。所以我好像就是男朋友就一个，然后后来就嫁给他，哦、这样
始终如一。
对对对，真的蛮对啊，也其实也是因为我走在这个演艺圈啦。
是，
我在想，我其实虽然你刚刚讲的就是很复杂，可是。但是他也相对就也是一个保护色，因为比如说大家都认识你，你也不好意思去到别的地方去、啊、对不 对，
对，
所以就是工作完其实就回家，还相形单纯一点。对，
所以挑了这一首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这一首歌的意义对你来讲，你觉得这首歌让你反而好像感觉对于这个爱情这件事情，你跟一般的这种男女有很大的不同。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出这首专辑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也在广播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叫《醉人的音乐》，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有接受观众写信来，然后就常常会写一些他们感情受伤的故事啊，然后就想要问我们该怎么样。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接到最多的很多都是就是受伤、失恋、背叛、兵变等等像这样的故事。
是，
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我自己就看到那种爱与被爱的那种挣扎齁、然后我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面，然后有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跟谎言。所以你说真的能够每一个人他能够哇从此幸福美满的，其实真的不是很多。
是，
尤其在我们演艺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婚姻都不是很好的收场。所以以至于呢，其实我对于感情的事情，当时在演艺圈来讲，我也特别格外的保护我的另外一半。那其实在上一集我讲过刘文正刘大哥，他其实对于我们三个女孩子当初交男朋友的状况，
是
他都非常的关心，他都一一的跟我们男朋友见面吃饭，还要看看我们的男朋友。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刘大哥就跟我讲了一件事，他就说海正，因为你的男朋友不是圈内人，所以你格外要保护他。
是，
对对对，就是尽量不要让他
曝光。
对，那我们当时也没有那么严重的狗仔文化。对，其实还好。以前我的男朋友大部分就是他开车送我去到演出的地方，他就是在一个人在外面等我，然后等到我演出完毕以后再送我回家。
是，
对，
是。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感情生涯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被打扰了。对，所以 对于歌词啊，我那个都完全是揣测那样的心境
去想象。
对对对，我因为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唱那个歌来讲，我真的是应该是什么强说愁的感觉。
有了解了解，但能够用这种揣测的，还可以唱成让大家有这么多的感情感动，这很不容易。
对，真的很多的歌迷不知道，其实我是很开朗的歌星，因为我唱的全部是这些这些失恋的歌。情歌，然后都常常皱着眉头唱，对啊，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的个性是那种很内敛啊，不太讲话的那种人啊，但事实上其实我是非常阳光的。
OK，
对，
那可不可以也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跟您的另外一半是怎么认识，然后最后又怎么决定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的？
好啊，因为我的男朋友啊，当然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了、就是说他之前我们是体专，台北体专的同学、他是隔壁班、他应该算学长，他休学了以后，然后后来又复学，就在我们隔壁班、那他们班上全部都男生班、那我们班是男女合班，然后我呢进到校园里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对眼睛常常从隔壁班这样子扫射过来对对对，那他是足球队的那个球员，足球队其实都还蛮帅的，就是说他们的头发就是比较长，那其实在我们那时候五专来讲，其实大家都还是就是剃着小平头，可是因为我男朋友那时候呢，他好像是因为家人过世了、所以那头发就不可以剪、他就留一个小披头这样子、我就觉得哎、这男生还蛮特殊的、然后他们就是足球的球员，他们穿的那衣服啊都还蛮酷的，一条条条纹的衣服。那我的先生他其实他是嘉义人，所以他的国语讲的不是很好、他是台湾国语、所以他就很害羞跟人家讲话、他其实第一年会休学也是因为他经常老师叫他起来念课文，然后他就很痛苦、特别是那个英文课要叫他念英文，他更是觉得哇吓死了，所以他就干脆休学、所以他其实应该讲是我主动多一点、才能够有这一段感情。
果然有运动员的精神
对，那时候虽然他对我很喜欢，可是他其实不太敢追我，他甚至叫另外两个朋友，然后就常常在我们教室那边，然后就想要约我啊，去看电影啊或什么的。那其实我知道，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在喜欢我，所以其实我也对他蛮好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因为我都坐公车回家，我家在公车总站，所以我每次一上了车，我会挤到最后一排去，反正我是最后一个下车。那一天就其实是下着雨，那我等公车等了好几班，好不容易等到有一班就、好挤哦，我还是挤到最后面，结果那个雨呢这样有一点点下的蒙蒙的，我就看到那公车的后面有一个男生骑着摩托车，头低低的，然后一直追，那时候其实没有规定要戴安全帽，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看到那个不是足球的那个衣服嘛，一条一条的、他就跟在我们那个公车的后面，然后一路跟一直跟，我说这个人不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吗，然后就一直跟到我家是公车总站，然后最后当然人就吓光了，等到我一下车他的掉头就骑走了这样
是，
那我就觉得这家伙一定是故意要跟踪我，然后呢就当作不知道，结果隔几天呢我就在那里等公车，又在那里等的时候，他每一次就会从我们的公车站讲咻咻咻起来骑好几趟、摩托车骑好几趟，当时他骑的是那种威士牌、还蛮帅的，
是，
然后呢有一次我实在是等太久，每班车都没有停、终于我实在是等了太久，我就招他的车子，我说然后他就吓了一跳就停车，然后他在干嘛，我说我才等不到公车，我可以请你载我回家吗这样子，然后他就叫我上车，都不太讲话，我就上车，我也没跟他讲我家在哪里，他就一路把我载回家，
他就知道在哪里
就下车的时候我就求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后他二话都不敢讲就赶快把车骑走了这样子。那之后其实我们有参加一次也是区运会，我们就是到嘉义、然后刚好是嘉义举办、然后他是嘉义的人、就当地的校友就是会一起请吃饭啊什么的、那我觉得那一次的话他就比较会主动一点， 好，来就是介绍啊什么的。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从那时候北体，我们就一起好像变成男女朋友啊，上下课都会载着到处去。
嗯，
对，直到我五专毕业以后要插班文化大学，等有一年暑假，我突然间变成歌手。
嗯，
其实那件事情他其实蛮挫折的。
对，
因为我要去签约当歌手，我并没有问他，也没有让他知道。他其实也是看到那个报纸出来说，哈，刘文正牵新人有一个是我女朋友这样。然后他其实蛮失望的那时候，
而且应该蛮担心的吧，你走到这样的一个演艺圈里面。
对啊，我觉得他当时就已经想说他大概
完了，
没
毁了，
对，毁了毁了。对，他想说他大概没有了。
嗯，
那当然他也有点生气，不过那时候我其实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与其我问了你然后你不同意，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尝试。
嗯，
所以我干脆就没有让你讲。不过我知道我既然选择了这个感情的话，
嗯，
其实我是不容易放手的。
是，
对，而且我的先生他其实就是我男朋友，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话不多，
嗯
啊，但是他就是会默默的就是对你很好。
嗯哼，
对啊，以前我们在那个年代来讲，我们像我们这种运动员其实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真的是打勾勾那个牌子的衣服啊，嗯，和鞋子。
嗯，
那其实我们要去买一双多不容易 啊，
对， 啊，
对对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男朋友他真的就是会把最好的东西就买给你，他们出国去比赛的时候回来，但是箱子里头都是我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感情，直到我进入演艺圈以后，我都非常的珍惜。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真的不想再浪费很多时间，
嗯，
说叫我重新再去认识一个新的男孩子。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的男朋友其实他也是默默的就是在旁边好像陪伴我。
伴，嗯
嗯，真的是，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路才会走到现在。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女朋友进了演艺圈然后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又不善于表达，这个很容易就会被，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但是他就默默的陪伴，然后用一些你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在乎，那种用心来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
嗯，
那你们后来走了多长的一段路？
我们其实认识了15年。
15年，
其实那时候我进入到歌坛的时候，其实他就完全已经不太敢想象说什么时候才能够跟我提亲。
嗯，
对对对。
嗯，
他家人也一直催他，可是他就是知道我每一年都在出专辑。
嗯，
一直出在专辑。
嗯嗯，
那后来因为我父亲被检查出来就是得到肺癌。
嗯，
然后而且是末期。
哦，
那时候我都还在出唱片，那我带爸爸去做那个就是放射性治疗的时候嘛啊。
嗯，
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哎呀，家里面的姐妹都结婚了，你怎么都还不嫁。
嗯，
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啦。
嗯嗯，
那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是在想，嗯，对啊，如果医生讲说爸爸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
嗯，
那如果我没有结婚的话，那他就没办法带我走红地毯，
一种遗憾。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很快的，我就真的那一天回去，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欸，可以结
了。欸，对，
对，他是台湾人，然后他就说啊，也在床，后就挂断。其实这个从头到尾就是我的求婚这样子。
啊，虽然看起来很冲突，但是我在想，这其实早就应该心里面只是在等什么时候。
对啦，也是这样子。
哦，不然不会轻易的把这么重要的一个终身大事就这样决定了。
对，事实上其实真的如果要想到结婚，在那时候我也没有考虑别的人。
嗯，
因为真的在我的真的从年轻的时间里面，
嗯，
我的先生他其实就是又同学，
嗯，
然后我们认识的朋友都互相都是有重复的。
嗯，是，
然后话题啊各方面都很多。
嗯，
对，虽然说一个住在台北，嗯，一个住在嘉义，
是
刚开始还是有某方面的冲突。
嗯，
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丈夫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的人、
嗯嗯、
对，所以他也就是默默的在旁边，包含后来我都没有想到后来我会信主是因为丈夫的关系、嗯、
哇，
对
OK， 所以不管是当初这个等于是你叫他载你好送你回家、
嗯、
或者是最后的这个结婚也是你跟他说我们可以结了，
对，
好，哇，这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您怎么称呼他？
小马，
小马，
嗯，
他一定听得到，
嗯哼，
所以接下来可以请海正姐利用这个机会，把你心里面最想要跟小马说，小马哥说，你想要跟他讲些什么，可以当着我们所有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面前，可以跟他说几句话。
嗯，小马，我觉得你真的很委屈。我觉得，要做一个就是公众人物的丈夫，其实自己心里面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真的是要说谢谢你，也委屈你。但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你带我跟儿子信了耶稣，我们可以一起服侍，我觉得很美。接下来的人生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呢真的看到我们的孙子愿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康。
Hello 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刚刚海正老师说到吴宗宪大哥有一首歌的歌名很长，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哇，歌名总共17个字，但是你知道吗，还有一首歌名比这首歌更长的歌哦，就是这首了，冰淇淋少女组的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是无法付出爱的吧，总共19个字。
如果星球不下雨，那么我们也找不到相爱的理由，我们的使命应该是努力把珍贵的一切交给未来，没有了陆地无法成为动力。
你还有知道什么歌名很长的歌吗？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冷知识，也谢谢 Kevin 老师和海正姐的分享。谁不期待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呢？曾经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要把握机会啊，因为对方的市场很好，就是很多人喜欢，很受欢迎的意思。那个时候我的回应是，上帝的预备，如果没有单身恩赐的话，我觉得上帝的预备应该是一对一已经配对好预备好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市场的问题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如何拿捏，尤其是当两个人要一起共同生活，要怎么沟通协调一些彼此的需要还有习惯呢？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当中，史哥哥和天天妹第一次要一起来分享幸福说明书这本好书的推荐，主题是妥协还是操控，夫妻真心话问答，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非常的感谢学员传道会授权给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介绍幸福说明书。那因为之前呢我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也刚好都是史哥哥在忙补习班的工作，所以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介绍这本书。那介绍这本书呢也不是因为业配的关系，
是
纯粹是因为 我跟史哥哥呢，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跟进入婚姻都觉得幸福说明书帮助了我们很多，所以我们也推荐给身旁的一些朋友、那现在呢就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要特别聊什么？我还记得我上一集的在介绍幸福说明书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那个冲突的模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可以再针对这个冲突模式有些聊一聊，然后回应一下、然后之后我们有一些夫妻之间的问答题有的是灵魂拷问哦
没错，那个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的裸露啊，
对，
直接就会发现我们两个的不一样，
四入婆开
对对对对，就是不一样啦就是每一个人的观点真的是不同。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上一集在聊这个冲突模式的时候比较多是在讲这个解决冲突的原则、但其实没有在节目对理论性比较
高，
但是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可以多分享一些是针对我跟史哥哥的，诶，那我们两个的冲突模式是怎么样的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好，所以在幸福说明书的第68页这边其实他讲到的就是冲突模式，比如说一个事件发生了，那当这个事件发生你跟对方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希望对方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好，然后你又不太重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会变成是操纵。那如果你是看重人际关系，而你对达成这个目的的需求是很高的话，那你就会很倾向的想要跟对方呢积极的沟通跟解决问题、那如果你对于达成这个目的的需求很低你觉得对方怎么做都很 OK， 你没什么感觉，那你就会直接退让让对方做决定、我打个比方，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要结婚的时候去拍婚纱照，我就问史哥哥说、你对拍婚纱照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想法。
那我就自己做决定咯。
对，就是只要预算出来就可以了，看我们能不能负担。
所以你看我跟史哥在沟通关于婚纱这个事情，我们沟通的非常的快速，然后史哥哥呢也很快的妥协跟让步。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他对于婚纱要怎么拍的这个需求他非常的低、
对
他根本没有想法、可是因为他很重视，身为天天妹，他知道我对美感是有一个要求的，所以他就完全的退让，然后就让我来做决定这样、
是。
那又好比说家里面要怎么装潢，
对，
装潢这个要怎么设计，当我跟史哥哥我们要沟通装潢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柜子要怎么设计好了，那史哥哥你是什么想法？
我会依照就是我们拥有、当时拥有的家电的一个数量，我们有去统计了，统计我们该哪里该摆什么，哪里该摆什么，以实用为主了。
对，所以你对于达成这个装潢达成这个目的的需求也是有一定的。
对，当然我还是最重视就是天天妹在使用方面，它是否除了在使用方面是否 OK， 还有一个叫美观。所以我们那时候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协调部分，当然也有妥协因为经费的部分费用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我们积极的沟通，然后一起去解决，以至于达到我们两个人的需求、所以这个当中就会有共识、可是如果今天我跟史哥哥我们都不重视这个亲密关系、我们只重视自己的需求有没有被达到的时候，那我就会想要跟他争输赢、我就会极力的要说服史哥哥你应该要听我的，这个应该要怎么设计、这个装潢应该怎么做，找谁做，听我的比较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呢不太重视人际关系，然后你对于达成这个目的的需求也蛮低的，那你可能就会逃避。
对，
所以像你看有一些人他不想面对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跟你心连心啊，
对，
他不想跟你谈心对话，他不想把他真实的想法告诉你，
对，
但是他也不是真的很想了解你的想法是什么，他不想倾听，然后他也不想要面对这个事情，他觉得很烦，他就直接逃走。
我说不知道
对，我不晓得啊，
我不知道
就会用这种的方式来面对这样子。所以这些冲突模式你觉得你比较是倾向哪一种的呢？也许你会回答说要看事件。
对，
如果是
很多人的部分就是说遇到什么样的事件他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当然他的一个列表里面他只是分为注重看重人际关系跟不重视人际关系，但是我是觉得是因事制宜啦，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遇到的问题其实就不一样，很多的问题的不同他的采取方式也有可能不同，那可能不是局限在看不看重人际关系或是重不重视人际关系，
但这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当然，但我也承认说这是性格上面的很多不一样的表征啊。
你看我比方说像天天妹，我的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慢慢的齁，那史哥哥呢就是比较急，
对齁，
比较快。虽然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意见不同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看重彼此，其实这就叫做重视人际关系，
对，
重视亲密关系，
是
我们看重彼此，我们也看重彼此的需求，所以我们就会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然后好好的去面对沟通跟解决它，
对。
但是如果是不重视亲密关系的人，不论他的个性好不好哦，他如果他不重视亲密关系，然后他对于达成的那个目的需求很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想要主控，
是
我们的冲突模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重不重视亲密关系，
对，尤其是在婚姻关系当中这蛮重要的，如果你不重视亲密关系或是人际关系这部分，可能在婚姻当中就引发很多的冲突，像史哥哥就是很明显的在婚姻之中跟在婚姻之外，在婚姻之中我是重视跟天天妹的情感之间的关系连结，但是如果在婚姻之外我反而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对于达成目的需求很高的，
对，
就是凭自己的意志力我一定要达成什么事情，所以我在工作之中跟家庭部分其实两种不同呈现的一个方式，
对耶，对耶，真的还蛮不一样，
对对 对, 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是，可像同学会说那是不是很可怜啊，老师你老师你都这么好像要做什么事你就很坚决，那是不是师母都忍耐所以要忍受你这样子，我说你自己去问师母吧，我有这么糟吗？可能吧，可能在你面在同学面前我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是在婚姻当中在情感当中可能我所呈现的面相可能是这样，跟你们所看到是相反的，
当然还是要看事情，
当然要看事情，
就有些事情如果是史哥哥他很重视的，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事件的需求他是很高的，
对，
那他就会很重视，
是，
然后会很希望我也可以来听从这样，比如说像安全开关史哥很重视就是每个那个插头上面能够安一个安全开关这样，好，那因为我知道史哥哥很重视这个东西，他对这个事情的需求是很高的，
对，
那我的需求很低，所以我很自然而然的我就可以退让，我就可以妥协，
没办法嘛，因为这家里面的那个电费部分是我在缴费的嘛，所以当然我要很重视，我们是收我们两个人的钱啊，所以这安全感很重要，虽然他可能一个只有七十几块钱，但是事实上如果这样收一收一年可能一年就回本了，对我来说可能这个部分也是虽然是小钱啊，但是对我来说这也蛮重要的，
对对，所以史哥哥你觉得你的冲突模式其实是要看你面对的什么样的人，
对，是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人，就是人事物我觉得都是会有影响的，
是，
但总体来说我对于自己的分析我相对于我不是这么重视人际关系，
对，你比较真的是还蛮理性的，
应该是说我觉得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或目标可能这比人际关系都还要重要，
所以感谢主耶，还好你信耶稣了，但你进入婚姻之后呢就会很掌控吧，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要围着
我
转，
听我的那这样太太真的就会很可怜，
对对对，应该说这应该还没有进到婚姻就已经另一半就是女朋友应该就已经会很清楚了，
就觉得我也受不了，好，那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冲突模式是属于哪一种？
我父亲是一个坚持自己的意见，
所以就是对于达成自己目的的需求很高，
对对对，非常的高， 他很会讲，但是他就是不让别人讲。要变就一直要变过，不然他会生气。所以我妈就说啊，依宠啦，但是他自己心里很不爽这样。
所以妈妈的冲突模式比较是属于哪一种？退让、
退让或依宠嘛，就没办法了。
因为又重视爸爸，
对、啊，
然后可能需求达成这个目的的需求又没有爸爸这么高，
对对对，
想说好吧，那我就退让。
对啊，不然就逃避啊，就说、啊、你讲的对了，这样避免冲突啦，就是说啊，不要再跟你吵了啦，你做你就去做了，但是他心里也是不满的。
所以那这样的话，你跟你爸比较像吗？比较受他影响吗？
对，我受他，我事实上是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嗯，但是相对的，我可能比我父亲比起来，他因为父亲在外面跟人家的交流部分，他反而是比较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但他在家庭里面正好相反。
嗯，
对，但我是跟他正好也就相反。
对，
我在家庭里面是属于这种，我希望在家庭亲密关系当中是保持是一个很和谐的状态，但是在外面我反而比较为所欲为啊。所以同学常常说这吴老师就是哑巴这样子，我就说对对对，我就哑巴。
可是那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学生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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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还是有角色上面的，
对，角色上的差别啦。
那你对你老板呢？
对，我老板其实我也是
好像也差不多齁，
其实也差不多，也
是这是所谓目标导向。
对啊对啊，就是谈判而已嘛，就都是一样，就是即使是老板我们都是对等的，对，我们都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嗯、我们仍然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啦。
所以你在谈的时候不会去想说老板会不会伤心，老板的情绪或怎么样，反正重点是这个事件怎么处理。
对，重点是自己的钱不能少啦。对对对，但然后老板你会想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据理力争也是需要的、哎、
那我觉得我的冲突模式呢就比较受我爸爸的影响，
嗯，
跟爸爸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嗯，
虽然爸爸妈妈他们都很爱我们，可是因为妈妈的冲突模式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型的这样，
对，
他不是这么的重视这个情感上面的亲密跟连结，可是他对于达成目标的需求是很高，比如说他想要为你做什么事情他认为是很好的，他就一定要做。我打个比方齁，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出社会了，会带便当到公司去，
嗯哼，
那有一天呢我把我的便当打开吃饭吃一吃，然后就吃到了两片那个凤梨水果，
嗯，
我想说奇怪，我这个便当是我自己准备的、啊
嗯、
怎么会有两片凤梨被塞在我的那个饭里面呢？结果吃一吃这个饭都甜甜的，然后味道很奇怪，
嗯，
然后那天回家呢我就问我妈妈说你是不是对我的便当做了什么、
嗯、
然后我妈就说哦有啊，我放了两个凤梨进去，我跟你讲那个凤梨呢放在饭里面一起蒸啊，那个味道是很美味的，而且呢这个对身体健康怎么样，维他命 C 之类的，然后帮助消化干嘛干嘛，那我就整个头上真的三条黑线，我就郑重的跟她说、嗯、请你不要擅自动我的便当，而且我没有这样吃东西的习惯、嗯、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我很不喜欢、嗯、然后我妈妈就说哦好哦，等到下个礼拜呢有一次我又带便当了，当我吃便当的时候吃一吃我又吃到了凤梨。好，这就是我说的、哦、我妈在面对这个冲突的模式呢，她就是属于那种我就是为你好啊，但是我没有想要理解你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他想要怎么做才是他的重点、
嗯、
然后他对于达成这个目标的需求又很高，
非常坚决，
非常坚决。
对，我的岳母真的是这样子，他真的是超越了我父亲、哦、跟我母亲的家种，这真的我也真的之前完全没有遇过，
所以他就会比较掌控，
对，
那他的掌控呢就会让我们三个孩子呢对他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就是我们也是很爱妈妈，但是又觉得她真的非常的烦，因为觉得很讨厌这样子、哦、所以在情感上就不是跟她这么的亲密、
嗯、
那爸爸就不一样啦，爸爸会跟我们一起玩，然后爸爸会跟我们谈心哦，会跟我们聊天，而且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又不会一直在那边灌输你大道理，
嗯哼，
好、哦，所以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然后当 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小孩把期待跟需求讲出来，那可能跟爸爸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他也不会一定要我们听从他的、嗯、他会先了解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取得一个共识。所以我爸的冲突的模式就是属于那种他比较重视情感的连结、
嗯、
他很重视这个关系，
是，
然后胜过达成这个目的。
嗯哼，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诶，爸爸的这种冲突模式也蛮影响到我的。
嗯哼，
当我在跟朋友互动的过程中，如果诶我跟我的朋友意见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去吃东西，吃的东西不一样，
嗯哼，
如果我的朋友呢他又表示说啊他很想要吃这个、
嗯、
我就会说好啊，那就去吃你想吃的。可是我不会觉得我被勉强，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一起吃东西是我想跟你互动，我想跟你情感的连结胜过我要吃什么。
对对，我也很能感受到天天妹真的是这样子、啊、他尤其是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嗯、
啊、如果我们可能是晚餐要吃什么啦，那他就会询问我，他可能有他想吃的，但是他最后都仍然会跟我说，诶，那老公你要吃什么、啊、如果你不想吃我所说的，那我们就吃你所说的东西。
嗯， 嗯，那我不会觉得委屈、哦、我觉得前提也是我的心态是蛮健康的。
对对对，所以可能往往可能是天天妹比较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那我可对对，可能我比较不知道天天妹爱吃什么东西。
所以请问我喜欢吃什么，请说三秒钟作答，一二三，
可能不知道吧，
赶快说一个快点。
吃蜂糖，最近一直在吃蜂糖很厉害他会
那是特别的关系我才会吃蜂糖好吗？
我说很多东西我也不会觉得、嗯、
你快点，那你再讲一个其他的。我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啊，你都是跟我一起吃什么东西啊啊，我知道、啊、那种很厉害的食物是我印象深刻的秋葵
啊。对，
我
很喜欢吃秋葵，
很厉害，因为这东西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你害怕的东西、啊、
我很害怕的东西我超吓唬的，对我来说这真的是见鬼啊。
好，那接下来呢，诶，我觉得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嗯、它透过不同的篇章呢去探讨婚姻当中很实际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呢它还有放问题讨论在里面，一起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透过问题讨论去更深入的认识对方、
嗯、对，
我现在呢就要从这个问题讨论当中挑出一些问题出来，那你就要立刻作答同意或反对、
嗯、
那我也会作答，然后看我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嗯哼，
好，首先第一题，有些事最好不要摊牌说出来，即使配偶坚持要知道也不说。
反对。
嗯，我也是反对，因为我觉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是很重要的。
嗯，因为我觉得是说两个人彼此之间不要心里存着疙瘩啦、
嗯、
尤其是亲密的关系，事实上是很亲近的，我相信夫妻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人比这个关系更亲近的、哦、尤其父母亲的关系，可能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可能很多话还说不出来，但难道我们连自己的另一半我们也说不出来吗？那如果说不出来那要跟谁说，就没有人了嘛。
好，第二题，在婚姻关系中吵架总是不对的。
反对。
我也是反对。
那反对的原因事实上也是很清楚，因为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他的成长背景不同，我们很多的想法思考习惯也不同，那反而很多时候借着冲突可以让我们去真实面对每一个人所思考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两个就是不同的人，而且两个想法也是很不同，我们必须彼此的接纳。
好，第三题，配偶应当能跟他们的好朋友来讨论婚姻的问题。
同意。
嗯，我也是同意的。嗯，我觉得第三方的朋友的支持跟倾听理解陪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往往可以让我们觉得、不是孤单的。第四题，在婚姻关系当中应当只能表达出积极正面的感受。
反对啊。
我也反对。
反对原因就是跟你就不爽了，你还要积极正面要干嘛？圣经也没这样讲啊，你约伯在生气的时候神还是让他生气啊。
嗯，
你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嘛。嗯，
对，第五题，应当总是由丈夫来做最后的决定吗？
同意。
我反对。好，那我先说我先说我为什么反对。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丈夫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做决定啊。
嗯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丈夫他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决定权也交给妻子，让妻子来做决定。
嗯哼，
要不然的话，如果什么都一定要丈夫来做决定的话，我觉得丈夫压力很大耶。
对，那当然呢，刚才那个天妹所讲的，我当然以我的答案是跟他相反的。那我的想法也不是这么绝对说同意不同意，而是我最后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哦、那如果我真的是不懂的话，我不会判断的话，我当然就尊重天天妹的决定。但是丈夫，我的观点是丈夫一定要知道所有事情是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你觉得因为丈夫他应该要有一个责任感，
他不一定都能处理所有事，但是他应该所有的事都要知道。
嗯，
我可能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天天妹这很多事情，就像好广播节目对他来说他是很在行的，他做节目他是有条有理的，但对史哥哥来说怎么开头都不知道。我当然需要他来帮助我，而且以他来开头，他来去铺陈这整个桥段，这个是我不在行的。当然这个部分他可以跟我讲他要怎么做，我可以去支持他，而且是同意他，看他要如何去执行、嗯、这部分我都能同意。
好哦，那第六题，如果你感到很愤怒的时候最好离开现场。
同意啊。
我也同意耶。
那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把所谓吵架之后的离开是一种割裂情感的一个感受，我也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我来说，
每个人不一样。
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离开现场，当两个人在情绪高亢的时候，尤其是生气的时候，反而离开现场是一个保护对方或是保护双方的一个很好的利器。
好哦，那第七题。偶尔大吵一架有助于培养更美好的婚姻。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哎、
请回答三秒钟，一二三。
反对吧。
我也反对、
嗯、
干嘛偶尔大吵一架，
什么叫做
真的伤害脑细胞。
对我来说什么叫大吵，但大吵其实是很多噪音、欸、那个是会让你的身心灵受到很大的影响、
啊、
我是觉得吵架可以吵，但是说到大吵那也未免太过 over 了吧。
嗯，第八题，丈夫应该要掌控家庭的财政吗？
反对啊。
我也反对。
反对。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的基督徒夫妻，他们就会讲说，因为圣经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啊，所以应该钱都要交给我来管。
丈夫是妻的头，所以要交给那个丈夫管。
对啊。
这里面最重要核心是属灵啊。这个经文在讲的是在信仰部分的指导的部分是由丈夫负责，这里并没有所谓的什么钱啊，任何部分都是丈夫来负责。当然钱财也可以丈夫来负责，但是不能依照这个经文来说，这个就是要由丈夫来做啊。
这应该就是用经文来给自己背书吧。
对啊，因为 重点是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圣经所谓的次序的确是男人先，所以男人要负的责任的确就大，但是这个经文没有办法去概括所有就是要男人管的依据。但是圣经是给男人一个属灵的头，这个头就是要来指导家庭所有的成员包括妻子，所以重点是丈夫这个角色必须连结于神，这才是最大的核心。这里面是丈夫需要连结于神，而不是财务连结于男人。
哎、欸，这个说得很好。
这是有问题的。
对，那我的想法呢，我为什么会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所谓财务管理啊，它不是说要交给丈夫或者交给妻子，它应该是要交给擅长财务管理的人。
对，
所以像天天妹跟史哥哥呢，我们家庭当中有些事务上的分配，谁擅长做这个事情那就 请他来承担这个事情。所以像我们家的财务管理呢，就是请史哥哥，因为我觉得财务管理很劳心劳累，所以我就拜托史哥哥承担这个管理财务的角色。
嗯哼，
好哦。其实呢，书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购买这本书的话呢，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来做。那还有一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史哥哥一直在指这个书当中的问题给我看。夫妻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的秘密，同意还反对？
反对啊。
欸，我是同意耶。欸，你为什么会反对？
对我而言是，
我觉得这个好难回答。
因为这很难回答，因为怎么说呢，对我而言就是为什么里面有秘密，就是因为不安全感嘛。
嗯，
那这不安全感你也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讲，但是对我而言是因为我跟甜甜妹两人成为一体，既然成为一体有何秘密，哦，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但是我并不会去强迫说别人没有秘密，
虽然说这个蛮挑战的，很多时候就挑战那个不安全感。
是。
好，再来就是史哥哥刚才一直指的这一点，丈夫应该远离厨房不下厨吗？
当然不行啊。我觉得男孩子做菜煮饭那是很好的事，
我也是反对。但会不会有些害怕下厨的先生就会狗同意同意？
没有啦，因为事实上史哥以前也不下厨的，那也是因为两人之间，就是跟甜甜妹，因为甜甜妹之前四五年前她的手指受伤了，那我也是觉得我也要下厨看看这样子。
嗯，好，刚才就是稍微分享了一些这个书当中的问题讨论。那如果你有购买这本书的话呢，你可以在跟你的好朋友亲密伴侣一起来做，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更多的认识彼此。
嗯哼，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边。那我觉得最后呢还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在认识彼此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很开心，但也有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惊吓。
嗯哼，
或也有可能会让你幻灭。
嗯哼，
各种可能都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去迎接它。然后呢不要害怕自己既有的认知好像被打破。我觉得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
然后叫我们从这些事件当中去查验何为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而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不同，然后我们面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带着上帝的爱和怜悯走向对方。
所以我相信呢，我们一定是不同的特质，所以彼此吸引到双方，所以呢在这当中因着不同呢而相识，那当然我们也因着不同产生很多的冲突，但是因着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的情感因着上帝的爱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就更加的浓郁与深厚。
欢迎留言给我们，我是甜甜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见啦，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甜甜妹的分享，从冲突模式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对人际关系还有目标达成的在乎程度。而甜甜妹也提到了在家庭当中的互动关系带给他日后跟朋友相处时候的一个好的影响，就是就算迁就其他人也不会觉得委屈。雨恩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冲突或是沟通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反推思考一下，思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们从小的习惯或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要这样的想法或是观念，其实是需要被我们打破的。当我们放下旧的坚持，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送给你一首由天韵三位年轻团员组成的 HM Light 所带来的怎样的期待，拜拜。全部。
期待。